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孟加拉这个国家啊，在南亚哈，这个以前呢，在政治版图上，在新闻当中呢，很少出现。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那儿的什么，成衣工厂发生火灾了，那个烟火工厂发生爆炸了，有死了人了哈，所以这些时间呢，才上到这个新闻版面上。但这次不一样，从七月份开始，孟加拉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啊，主要是以学生为主吧，还有其他的这个市民一起参加的抗议，最终呢，把他们的这个总理啊给推翻了，所以礼拜一的时候，这个那儿的一个叫做女强人啊，一个铁娘子谢赫哈希纳啊就被推翻，仓皇的就离开了那儿啊，现在在印度，那么然后要进行改选什么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孟加拉这个国家，以及为什么那儿会出现这样的动乱。
说实话，这样的新闻呢，对于一些集权国家来说呢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孟加拉呢，它是个民主国家，也就是说它的总理总统是投票选出来的。刚才说的是总理外逃，那总统呢？哎，他这个政治体制啊，跟印度很像。谁听说过印度总统是谁啊？
对，
有一个女的总统，总理是莫迪，也是就是那个总统呢，是一个摆设在那里面。当然，在关键的时候，他可以解散国会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基本上行政都是由总理所完成，所以总理的职权大得多。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怎么会闹事儿呢？这个事儿就值得提一下了。首先呢，非常简单的讲一下，孟加拉呀，什么巴基斯坦呐，什么印度啊，对不对？这过去呢，你拿那个手掌在地图上按一按，就是一块地方，这都跟英国人有点关系，英国的统治啊什么之类的。长话短说，那不是1947年印巴就分了吗？
对
对。印度、巴基斯坦一分，各自独立，英国人走了。那印度咱们先放在这不说，那巴基斯坦那一块呢，就有所谓东巴、西巴之分，就是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那这方面来说呢，
隔得很远呢，不在一块儿，没连着。
对，东西这两个巴基斯坦。那么西巴基斯坦呢，对这东巴基斯坦啊，就有点可以简单的说是粗暴的说是有点欺负这种感觉哈，因为呢。这个东巴基斯坦讲的是孟加拉语，那个西巴基斯坦呢讲的是乌尔都语，而且这个里面呢，你想想，他们还都是伊斯兰教徒啊。
对，
那个巴基斯坦跟印度分开来以后，他不是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印度是印度教等等，是这里面有宗教的原因，所以这个有一个本是同根生的问题，大家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呢，东巴基斯坦就要求独立，西巴基斯坦就不干，或者说巴基斯坦就不干，于是就打仗，这就牵扯出印度了。哎，这就好玩了。印度是一个印度教的国家，他出兵是帮着东巴独立，他帮着是这伊斯兰教的这块地方，所以仗一场打下来以后呢，就让他们在1971年的时候打到了独立，就成立了这个国家叫孟加拉这个国家 Bangladesh。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衣服，看那上面是 Made in Bangladesh，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纺织是相当厉害的。好，这个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就是从那块土地上就这么分出来的这个地方，这么一下哈。但是从1971年它独立以后，它就几乎一天都没有平息过呀，20多次政变在这地方，有成功的，有未遂的。首任总统呢？叫做拉赫曼，1971年他不是当总统吗？1975年被暗杀了。
对，
暗杀的时候家里一共是15口人呢、啊，全部杀掉。好在他这个女儿和他女儿的妹妹，这两个在德国没有被杀掉。他的女儿就是现在仓皇坐着直升飞机逃往印度的哈希纳。
他包括他妹妹也好像也俩人一起走的，
一起跑的哈。他那个谢赫呀， 不是他的名字啊，是他这个在伊斯兰教当中呢，他是有一个什么酋长啊、首领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名字有个 Sheikh 什么什么 Sheikh 什么什么，那是他的一个尊称啊。这个哈希娜呢，他爸爸还有家里其他这些亲戚被打死了，那是1975年的事儿。那么1996年他当总理当了一段时间，后来过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又回来，这就是他的这一个哈希娜的背景。那么在他不做总理的时候，谁做总理呢？叫齐亚。这齐亚又是谁呢？齐亚的丈夫是总理，她丈夫在1991年的时候又被刺杀了。你说这国家，所以总理的丈夫被刺杀了以后，寡妇这个齐亚她又当了总理，然后在不当总理的时候就被软禁。那个哈希娜也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孟加拉是等于是两个女的在那斗呢。
没错，
一个是爸爸被暗杀了，一个是老公被暗杀了，两人都被叫软禁过，两个人也都做过总理。
所以从1991年到现在，差不多过去的33年哈，这个邦克拉戴什啊，孟加拉国呢是由两大政治家族来统治的，就是刚才所说这两大啊，哈希娜和这个齐亚这两家人来统治，不是你上台就我上台。反正如果你上台，一方上台，另外一方就没好果子吃，基本上就是这样哈。所以这个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次的斗呢，跟政治方面也有一些关系，因为在过去的两届选举当中呢，反对党就是这个齐亚的家族所领导的反对党啊，就是邦克拉戴什那个叫做民族党哈，他们呢联合了19个不同的政党呢，作为反对那个人民党的这么一个组织哈，所以呢他们就不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于是这个是政治方面的，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对学生来说，对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济方面的哈。这个哈希娜呢上任以后确实赶上了一波经济的这个发展期哈，所以呢他也是对这个孟加拉呀经济发展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你比如说他大搞那个基础建设啊，然后这个人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然后这个你看他好多的东西呢都是在制造业。因为孟加拉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国家，没太听说过，它有1亿7000万人呢，这是一个人口大国，
而且是第三大穆斯林国家
啊。对，这个很大的，所以呢它像车衣厂像这种人工密集的这些地方呢，它必须要有这样的加工业，否则的话人们怎么就业啊，怎么去发展经济啊。所以呢它那个出口贸易啊很多都是什么生产鞋啊服装啊等等哈。那他在这方面呢就是做出了一些算做出一些努力吧哈，也做出一些贡献。但是随着他，因为过去15年他长达15年一直执政嘛，所以据说就到最后啊越来越专制啊，越来越跋扈，然后基本上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了。所以先从媒体开始下手，给你们管制啊，然后呢对这个不同的政治异议的人士或者说是反对党也是开始下手，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反对党的这些领导人全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边去。所以在今年1月份举行选举之前，据说他抓了1000多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对势力的领导人全关到监狱里头去，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能影响我选举了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反对党说不承认，说你这个是完全是不公平的等等。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搞起了这个就是示威游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一个政府叫做公职人员配额的问题。这个挺有意思哈，在孟加拉人们所希望大学毕业生所希望的一个稳定的这个 decent 就是体面的工作呢，是到政府里边去做一个公务员，这个是恨不得就是铁饭碗了，大家都想做。你到车衣厂去没得干呢，车衣厂也要不了那么多大学生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哈希娜呢他出于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他给他在政府的那个公务员的职称就是职位方面呢人数方面呢他有个限制。这个呢要追溯到1971年，就是当初在 这个孟加拉争取独立的时候，打独立战争的时候，有很多人死了，就是这个就是作战的时候牺牲了嘛。所以这些人呢，当初就那个政府呢就说，你们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而牺牲，那你们的后人呢，我们要照顾。于是呢，就规定了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这些牺牲的人呢，他们的子女可以有30%的做政府公务员的这个名额，这些名额是保留下来，就是给他们的。但是呢，现在问题是在于，老百姓说，你说是说30%给这些以前牺牲的这些人的后裔，但实际上都是被你们政党和你们这跟你们政党相关的那些人所拿去了，你就利用这个名额来收买了其他的人了。
这个叫自由战士后代，他有这么一个称呼。其实呢，这个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就是今年6月份，这就等于是不到两个月以前，他是6月份的时候才恢复。本身他5000多万年轻人失业，然后你在6月份的时候就宣布恢复了这个，又砍了我一口，又咬了我一口，那这一下人家不干了。当学生闹起来的时候，后果是什么样呢？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孟加拉啊，现在这个学生抗议示威呢，导致了整个的政局的变化啊，所以呢，总理已经宣布辞职啊，在礼拜一的时候宣布辞职，同时呢，乘坐军方的这个直升机呢，已经离开了孟加拉啊，到了印度了。据说在印度一个军用机场降落以后呢，和印度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下一步的行程啊，据说他们要离开印度呢，要可能最终要到英国去，但是具体情况现在还不知道啊，也因为印度方面也没有透露这个具体的细节，只是说他不会留在印度啊。其实在这次的镇压学生运动当中呢，这个哈希纳他本人是做的是非常的残酷的哈。到了7月中旬的时候，据说是已经下令了，说是第一是宵禁啊，第二是已经告诉警察，说是宵禁，如果谁不遵守规定的话，见了人开枪，
叫做就地正法。
就地正法，根本没有什么商量，见人即杀的这种程度。那你想，这个在那个时候，在7月中旬，现在刚8月初啊，在7月中旬后来，一共有100多人就被打死了，这个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大学生啊，就被打死了哈。然后呢，他还封锁了所有的互联网，国内的互联网，你不能用了。然后手机方面的这个也通通受到一些限制和管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学生的怒火就越来越高。然后呢，在杀人，在这个枪杀这些学生的过程当中呢，人们就开始指责军方了，说军方如果没有你的默许的话，没有你的就是同意的话，他们怎么敢这样的杀人呢？怎么敢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就地正法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方啊居然发现情况不妙，他们也不愿意背这个就是枪杀学生的这个黑锅，于是他们转向了，开始支持这个学生运动了。这个就导致了最终这个哈希亚的下台。
这个不得了哈，有了军队的配合不行，因为最后的死亡人数是300多啊。
对。
一开始起初是100多，当然这个死亡的人当中也有警察，也有一些军人。因为你已经开始杀人的话，那这个性质就变了嘛。
对。
那我也可以杀你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都有一些死的人，但是抗议者主要是学生死的更多。坦率讲，对于这样的一个像哈希纳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啊，他的叫什么呢？就是使用说明书啊，就是他管理政府，他有一个说明书啊，就那么2套，简单的说，或者说再给他加一套3套。第一套发展经济，这不是获得民众的好感吗？第二套打压异己，因为打压了异己，我才能一直做啊，这个权利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镇压，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镇压啊。当然还有最后一条。镇压不了就跑了，对，但是啊，他我估计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回到孟加拉，还能不能回去？他76了，
对，
能不能回去不知道。 因为现在等着要追杀他，要跟他算账呢，
要审判，要审判。
对，这三百多条人命是你给搞的呀，你跑了就完了。没有，现在这个孟加拉人说不能算，你以为跑了就没事了？所以收留他的那些国家也有压力啊，对不对？你等于收了一个杀人犯在这手里面，所以这事儿还麻烦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像教科书一样的给我们展现出了这样一个国家的学生的运动可能会导致什么。其实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不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的大面积的崩溃，对不对？那被枪毙的都有啊，领导人。然后我们看到了捷克天鹅绒革命，也是民众闹的呀。41年的一党制在天鹅绒革命中终结了。这个捷克还有乌克兰的那叫什么橘色革命吧？
对
啊，也是可以看到扬努科维奇还记得这什么总统，哎，跑哪儿去了？跑俄罗斯去了，对不对？也是坐着飞机往外跑啊，这都是老百姓的运动。阿拉伯之春，那干掉了多少中东强人啊？
对，
对不对？打死的打死，关监狱的关监狱，还记得一个强人叫穆扎拉克吗？格达菲，对不对？什么下场啊？这些人，所以就是怕就怕民的运动。可是如果民的运动没有军队的支持，还是失败的比较多。对，这个例子就不举了啊，很多的时候就被政府给镇压掉了。那么所以孟加拉这一次你还必须得承认，就是这里面军队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
嗯，对。
但是如果他发狠了，我就打死你几万人，哇，那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好在就是可见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军方呢，我们就说他好一点吧，啊，他有些良心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孟加拉的这个体制当中啊，因为他1971年独立了以后呢，这个政变、那个政变、政变都跟军队有点关系。
嗯。
20多次政变，然后就是暗杀，所以呢，他比较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让他这个军队啊相对独立。这样的话呢，他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政变。可是，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军队相对的独立，使得他可以有一些自主权，对不对？我不受哪一个领导人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那个将军吧，啊，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这一下，大家可以在画面上，在网上无数的视频，冲到那个总理的家里，像总理的
官邸吧，
官邸啊。那叫砸呀，砸呀，抢啊，
抢东西，
把刚才说的那个第一任的总统啊，这个拉赫曼的雕像都给拉倒了。
嗯，
在过去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孟加拉之父，哎，
对，
对不对？
这个把所有家具啊搬走了，然后那个墙上挂的画也拿走了。
最好玩的是那池塘里大鱼都
搬
着那条大鱼往外跑。
哎，搬鱼还可以，那个我看有新闻报道说是连总理官邸里头还养着鸡呢，
这拿着
鸡也拎着就走了哈，所以那个是这个载歌载舞，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终算是这个示威游行的目的达到了。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下一步怎么办？不知道哈，因为昨天早上的时候，示威的领导人已经给他们的名义上的总统啊，因为总统是一个虚名啊，他没有什么实权，就告诉这个总统说你要解散议会，如果不解散的话，要不举行新的选举的话，对不起，我们还要进行再一次的示威。所以他马上跟军方跟各个党派的这个领导人商量之后，昨天就解散了，把这个议会解散了以后，就准备要进行新一次的选举了。估计这次是不是齐雅又要上台啊？
对，
不知道
啊。对，现在发生这么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孟加拉这个国家呢，在1976年的时候，你看他71年成立嘛，独立，7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穆罕默德·亚努斯这么一个经济学家呀，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不是经济奖，他为什么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呢？是因为他当时提出来了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说啊，他是叫做什么 microcredit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叫做微量贷款。什么叫微量贷款呢？你可以想象，这种只能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就是当一个国家有大量的穷人的时候，你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比如说，他去举一个例子。这个穆罕默德·亚努斯啊，说有一帮女的要编那个竹篓子，还有比这更低的劳动吗？缺27美元， 当然可能要换成当地的货币了啊，就是没有这20新美元。这个 Yanus 啊，我这个机构啊，我借大量的把就是27美元、27美元的这么借，哎，但是这个呢，对推动当地的一些
家庭
企业有巨大的帮助。为什么现在提他呢？老百姓说了，你们那些人我都不信任。齐亚呀，说实话他身体也不行。其实他在就是在家庭里面，就是做那个监外的这个关押的软禁的时候呢，他也有这个监外就医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大家说我要他，我要这个亚努斯，让他出来，他也答应了。他在哪儿呢？在巴黎看奥运呢。他回去准备先可能过渡一下吧。
对，当然他现在是这个学生啊，和示威的人是要求他先主持这个叫做过渡的临时政府。那最后的选举到底怎么样，要看民意啊，要看最后能不能选出来哈。然后这个示威的群众现在力量大了，他们除了要这个亚努斯回去主持过渡的政府临时政府之外，他们据说在内阁里边提出一些自己的人选了，据说他们的声音比较大，
我要
很多人，
哎，
我要这些人进到
哎，
进到这个内阁里边，所以他可能能左右内阁里边是不知道1/3还是1/4的这个人选，他要提出来，他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忽视，原因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示威成功了嘛。